吉米海斯与小丫头吃过晚饭，营地静悄悄的，只有玉米皮卷烟的窸窣声。德克萨斯巡逻兵边境营的半数人围在篝火附近，黑土地上的水坑亮得像一块坠落的天空，草原狼在嚎叫，马蹄声听起来沉闷，那是因为马被捆住了腿，换个地方吃草只能慢慢挪，像摇木马。营地北面的茂密灌木丛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木马凳碰到树枝发出的沙沙响。巡逻兵细心听着，又听到了人声，在高兴地大声说：“小丫头，快到了，打起精神，你从娘肚里出来没有骑马跑过这么远的路吧？哟，别再用嘴亲我，哎呀，别把我的脖子搂得太紧呐、啊！告诉你，这匹马脚步不稳，一不留心呐、啊，我们俩都得摔下来。”两分钟后，一匹快累垮的枣红马走进了营地，马鞍上懒洋洋地坐着一个20来岁的瘦长年轻人，但是他说的丫头却无踪影。来者亲切地嚷着：“喂，弟兄们，曼宁中尉有信。”他下马谢鞍，扔下系马绳，从鞍头取下马脚绊。曼宁中尉看信时，来者细心地扒掉了马脚绊上的干泥巴，看来他对坐骑的前蹄爱护有加。中尉对巡逻兵一挥手说：“弟兄们，这位是詹姆斯·海斯先生，我们连的新成员，麦克莱斯上尉派他从埃尔帕索来。海斯，你给马套了脚绊，弟兄们会安排你吃饭的。”巡逻兵热情接待了新来的弟兄，然而觉得一时难了解，细心观察着。在边境，他们挑伙伴比姑娘挑情人小心谨慎10倍。很多场合，你的生命往往有赖于哥们儿的勇气、忠诚、枪法、冷静。海斯饱餐一顿后，坐到火堆边，在抽烟的弟兄们中，单看外表，他们不能找到心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眼前的人仅仅是个瘦长散漫的年轻人，头发亚麻色，黧黑天真的脸上一脸稚气，笑容单纯。各位，我给大家介绍我的一位女友，新巡逻兵说：“从来没有人夸过她漂亮，但是你们会承认她有好些优点。出来吧，丫头。”她解开法兰绒蓝衬衫的前胸，衬衫里钻出一只脚蝉，细长的颈上系着根漂亮的红缎带，趴到主人的膝上后坐着不动了。海斯像演说家一样一挥手说：“这小丫头有优点，从不顶嘴，天天待在家，天天乐意穿一件红衣服。”有个巡逻兵一笑说：“
嘿嘿，什么东西呀、啊？脚蝉我见得多，可是从来没有人把脚蝉当伴儿，这东西认得出人吗？”“
哦，你拿过去试试。”海斯说，“叫脚蝉的蜥蜴不会伤人，是史前期怪物的后裔，有老祖宗的丑陋，却比鸽子还温顺。”那个刚才说话的巡逻兵从海斯膝上拿起小丫头，回到自己坐的一卷毛毯上。小丫头在他手上挥动爪子，使劲挣扎，巡逻兵抓了一会儿放到地上。脚蝉四条腿看起来笨，却动作迅速，又很快 爬回了海寺脚边。
巡逻兵说：哟，活见鬼，这小丑鬼居然认识你，爬虫这样聪明，当真没有想到啊。
吉米海斯成了巡逻兵营地大家喜爱的人，他的脾气再好不过，性格温和到极点，对营地生活处处适应，与那只脚蝉形影不离，骑马时揣在衬衫里，待在营地时放在肩上或膝上，夜晚让它睡在毛毯里。丑陋的小爬虫时时与它相随。吉米的幽默感是典型的南部和西部乡下人的幽默感，他不善别出心裁引人一笑，也说不出连珠妙语，但是有了个古怪念头会一直守着。吉米心想，如果他随身带着一只颈上系红缎带的乖乖脚蝉，朋友们会好笑，觉得他这人真有意思，既然这办法好，为什么不坚持呢？存在于吉米和脚蝉间的感情无法说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脚蝉的心能专一，尚无人做过专题研究，但猜测吉米的想法相对容易，看他如此喜爱小丫头，可见他独具慧眼。他捉飞虫喂他，给他挡风寒，但他的精心护理也另有所图，到一定时候，小丫头给他的回报会价值千倍。以前有过先例，另有小丫头对其他吉米的滴水之恩曾涌泉相报。吉米海斯并没有很快被同伴看成弟兄，他们喜爱他的单纯和滑稽，但仍心存疑虑。巡逻兵谨慎嬉笑打闹远不够，他得抓盗马贼，追穷凶极恶的罪犯，与亡命徒交火，把强盗赶出密林，用六响枪保一方平安。吉米说，他几乎一直当牛仔，但是没有当巡逻兵的作战经验，所以巡逻兵们对他能否经受战火考验心头疑云重重。要知道，巡逻兵每个连的荣誉在于所有成员个个勇敢。边境平静了两个月，巡逻兵在营地无所事事。两个月后，边境的守护神又兴奋起来。原来墨西哥大偷牛贼亡命之徒塞巴斯蒂亚诺萨尔达带着一帮人过了里奥格兰德河，在德克萨斯一方作乱。看来吉米海斯一显身手的机会快到了。巡逻兵加紧巡逻，但是萨尔达一伙行踪不定，难抓捕。一天下午日落时分，巡逻兵长途奔波后停下吃饭，马没有下鞍，只站着喘气，人在煎咸肉烧咖啡。突然塞巴斯蒂亚诺萨尔达带着人冲出灌木丛，呐喊着，六响枪一齐开火。事出意外，巡逻兵破口大骂着用步枪还击，然而这次袭击只是墨西哥人典型的虚张声势。来犯者耀武扬威一顿后，骑着马喊喊叫叫往河下游扬长而去。巡逻兵跨马追赶，但是才跑出两英里，早已疲惫的马太乏力，曼宁中尉便下令收兵回营。事后发现吉米海斯不见了。有人记得偷袭开始时看到他往坐骑跑，但以后谁也没有见过他。到第二天早上， 吉米仍不在，全连到处找，以为他非死即伤，却没有结果。接着再追萨尔达一伙，他们也无影无踪了。曼宁断定，狡猾的墨西哥人闹腾一番后，回到了河对岸。其实，这帮人此后再不见出来抢劫了。这一来，巡逻兵有了空闲时间想一件心酸事。前面说过，全连的荣誉在于所有成员各个勇敢。他们相信吉米海斯听到墨西哥人子弹的呼啸吓破了胆，其他可能不存在。巴克戴维斯指出，有人看到吉米往坐骑跑后，萨尔达的人没有开过枪，吉米不会被打死。可以肯定，他枪一响就逃，再不敢回来，知道同伴的鄙视比枪口更厉害。于是，边境营、麦克莱恩连、曼宁支队情绪沮丧，他的名誉蒙上了一个污点。以往的历史上，他的兵没有一个临阵脱逃，所有人都喜欢吉米·海斯。正由于此，事情就更糟了。时间过去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营地上空那个胆小鬼留下的一片阴云久久不散。过了近一年，转战成百上千英里，到过许多地方宿营后，曼宁中尉受命到离老营地仅几英里之遥的地方查办一件走私案，支队几乎是原班人马。一天下午，他们骑马穿过茂密的木豆树丛时，在一片杂草中发现了一幕未见经传的惨象。杂草中躺着三具墨西哥人的白骨，一看死者的衣服就可以断定是何许人。最大一具白骨是塞巴斯蒂亚诺·萨尔达的，旁边有顶大墨西哥宽边帽，帽上有许多纯金装饰，价值不菲，在里奥格兰德河一带赫赫有名，但已被子弹打穿三个孔。在杂草旁横着三支墨西哥人的步枪，均朝着同一方向。巡逻兵往这个方向走出50码，看见一个小小的凹坑里还躺着一具白骨，一支步枪指着三具白骨所在地。交火的双方都为幸免一死，孤身作战人的身份无法确定，连他的衣服也难以辨认。但有些像牧场主或牛仔的。曼宁说，
是单身撞见匪徒的牛仔，真是一条好汉，他死得够本儿。难怪呀，塞巴斯蒂亚诺这位先生再也没有了消息。
话刚说完，死者的破衣服下爬出个脚蝉，蹲到早已无声无息的主人肩上，颈上系的红缎带已经褪色。狡蝉无言，但是让人知道了那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和他的枣红快马的事儿。在追赶墨西哥匪徒那一天，这一人一骑跑在了同伴前，年轻人英勇献身，为整个连队增光添彩。所有巡逻兵围了上来，同时发出一阵狂野的叫喊。这喊声是歌，是道歉，是墓志铭，又是胜利的礼赞。你也可以说是为牺牲的战友唱的安魂曲。如果吉米·海斯在天有灵，会明白 这一切的。归宗，流浪汉卷毛轻手轻脚的往免费用餐柜走着，却发现酒店服务员向他瞟了一眼，忙收住脚站着不动，装模作样想混充商人，刚刚在门格饭店吃过饭，正等一位朋友开汽车来接呢。卷毛演技高超，什么人的神态都模仿得像，然而嘿，他缺了扮商人的行头。服务员绕过柜台不露声色，两眼看天花板，仿佛在思考什么粉刷之类的复杂问题，然后给卷毛来了个措手不及。流浪汉竟一时没想出话搪塞，在店里端酒的这人毫不客气但从容不迫，好像出于无意把卷毛推到转门边一脚踢了出去，做的是干净利落，近于无情。西南地区采取的都是这个办法。卷毛慢悠悠地从路边的水沟里爬起来，对赶他出门的人既不恨又不怨。他现在22岁，22年中流浪了15年，感觉已经变麻木，他的自尊心披盔戴甲，厄运的刀剑刺去，突然风损刃折，吃了酒店服务员的亏和苦头，他特别能忍气吞声。当然他们是他的对头，同时说来奇怪，也常常做了他的朋友。逢敌逢友，他只能听天由命。西南部这帮开酒桶三儿的爷们儿，冷冰冰面无表情，有着伯爵那样高的涵养，要是容不得你，会不声不响把你推出门，就像下棋的人挪动一个小卒。时至今日，卷毛一直没有本领一眼把他们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在到处长着草的小街上站了一阵，圣安东尼奥这地方叫他摸不透想不通。在德梅因听墨西哥佬约翰尼说有奶油有糖的食品这里白送白吃，他爬货车来，果然做了3天客没有掏过钱。卷毛觉得约翰尼的话不无道理，慷慨大方的人他遇到不少，但是想起在北部和东部那些繁华整齐洁净的城市的经历，这座城市叫他好不奇怪。他常遇到人扔给他1块钱，但扔了钱却接着要善意地踢他一脚。有一次一群嘻嘻哈哈的牛仔在练兵场用绳子套住他，把他在地上拖，拖得一身衣服成了破布条，街道弯弯曲曲，走到头却哪里也不通，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城正中一条小河流着流着来个急转弯，弯的像挂水壶的沟，河上的小桥密密麻麻有上100座，究竟架这么多桥有什么必要呢？卷毛也不知道。还有刚才推他出酒店的那个服务员，脚大的要穿9号鞋呀。